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法轮功费城文化节显风光。2007年11月18日，大费城亚洲文化中心在费城华埠举办首届东方之旅文化节户外活动，法轮功学员们应邀做了功法表演。德拉华明慧学校的孩子们为寒风细雨中的观众们表演了歌颂天国世界的舞蹈《莲花颂》和彩绸舞《希望之歌》，以及表现法轮大法红传全球80多个国家的舞蹈《插莲花》。新唐人龙狮团、复兴艺术团、新泽西明慧学校等团体也做了精彩的表演。费城中国城洋溢着热闹的气氛，费城主流媒体 ABC、NBC 电视台和费城问讯报等纷纷报道了文化节活动。
法轮功学员张翠英获《为他人而活》和平奖。起诉江泽民案的原告中国画家、法轮功学员张翠英女士，于2007年10月27日晚间7点，在悉尼和平剧院接受了环球和平联盟所颁发给他的《为他人而活》和平奖。环球和平联盟为世界性组织，鼓励及促进社区和平，为他人而活，帮助摒弃宗教、种族和民族障碍等社会问题。环球和平联盟还是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的特别协商组织。《为他人而活》和平奖为年度奖，颁发给为他人牺牲奉献和热心服务者。澳洲总理霍华德特地发了恭贺信函给所有的得奖者。张翠英女士是一位法轮功学员，她从小就热爱绘画，在世界40几个国家办过画展。1999年，张女士因为练法轮功被中共监禁，在狱中被迫害凌辱8个月之久。出狱后，张女士在她的画中和她足迹所到之处，不断地传递中共对她祖国人民的人权虐待。为制止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张女士于2004年9月15日，在澳洲新南威尔斯州高等法院以酷刑罪起诉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罗干，以及为迫害法轮功而专门设立的610办公室。此案近来有了令人欣慰的进展。此外，张女士也热心慈善活动。在2002年1月，张女士在她的画展中义卖，并捐出3000澳元帮助纽省森林大火受难者。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一生中最无悔的选择。在中国大陆，中共对法轮功的污蔑宣传、恶意的妖魔化，使很多善良的人们在谎言的作用下对广大的法轮功学员产生了敌视。难得的是，与此同时，海内外的法轮功学员们也在坚持不懈地向人们讲清着真相。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众多国内的学员们顶着巨大的压力和自身被迫害的可能，一如既往地在告诉着世人真相，以坚韧的毅力、和平的方式转变那些被谎言毒害了的同胞们。下面是一位年轻人通过了解真相后，从对法轮功敌视转而成为法轮功学员的故事。回首往事，我的人生路上上演的一幕幕画面竟让我思绪万千。经历了人生的病痛折磨、考学的艰辛拼搏以及择业的劳苦奔波，经受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我为生在这样一个到处是勾心斗角的社会感到悲哀和不幸。也曾苦苦问过上苍，人类呀，为什么会这样堕落腐败？哪里才能找到一片真正的净土？1998年大学毕业后的我，依然带着这些不变的疑惑，试着在哲学、佛教、历史等各类书籍中去寻找答案，但总是令人失望。2002年新年，一段貌似平常偶然的经历，却在悄然改变着我的一生。过年前，喜好上网的我在电子邮箱中发现了几封讲述法轮功的信，说法轮功是千古奇冤，说中央台搞栽赃陷害。由于和官方媒体所宣传的反差太大，让我觉得不太可信。回到家乡，在与身为警察的父亲的闲聊的过程中，竟然得知法轮功学员并非真的像官方所声称的如洪水猛兽，相反却是难得的好人，不免大吃一惊，同时也大惑不解。既然他们那么好，为什么政府花这么大力气去撒弥天大谎呢？过年后回到 A 市，好奇心促使我想尽办法试图冲破国内的网络封锁，到明慧网上去看看法轮功到底说的是什么。在屡遭失败后，我还是不甘心，就登门拜访了一位同事的母亲，听说他练法轮功。这位善良的阿姨在得知我的来意后，向我敞开心扉，如实述说了她从96年修炼开始身心受益、一家人和睦相处的情况，一直到99年法轮功被诽谤、歪曲和迫害。听完这位阿姨的诉说，我才如梦方醒，我为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这件大事感到震惊。带着几分沉重的心情，我拿过阿姨送给我的真相光盘，回到家定下神以后，我打开电脑，带着激动的心情插入光盘。接着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大剧展现在面前，带我进入那一幕幕悲壮真实的场景当中。画面中，一位农民大爷为了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从家乡山西省风餐露宿，一步一步走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走烂了九双布鞋。天安门自焚者一点火就有警察来灭火，而且还有摄影师全程录像，分明是事先做了准备。自焚骗局的惨烈煽动了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那次被官方污蔑为围攻中南海的425事件，真实的一幕竟是上万的法轮功群众的和平大上访。他们面对着曾经用机枪屠杀过64请愿学生的强权，斗胆死谏，却那么坦然，那么祥和。天安门广场上，他们遭受着警察的拳打脚踢，却仍此起彼伏地高举起手中的真善忍横幅时，我再也禁不住哭出声来。不为名，不为利，只为向世人讲清真相，一群普通的老百姓竟然能做出如此不同寻常的牺牲，我被他们这种荡气回肠的壮举深深震撼了。这是一群多么无私、多么崇高、多么伟大的人群啊！他们分明是在用自己的生命呵护着善良，捍卫着正义， 呼唤着良知。从他们那高举头顶的横幅中，真善忍三个字一瞬间让我明白了他们所做的一切，也让我依然地做出了一生最无悔的选择。我要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我要把镇压的真相告诉我所认识的每一个人。在国内恐怖的气氛下，父亲从家乡赶来劝我放弃，我灵魂深处一个声音在告诉自己，为了这份正义，为了这份善良，我没有错，我绝不放弃。最后我对父亲说，爸，我无悔于我的选择，如果我被抓了，我也不后悔。就这样，三天后父亲妥协了。我开始拜读法轮功的著作，从精进要旨到转法轮，虽然理解不深，但灵魂深处仍被一次次的震撼，一次次的被博大精深的法理所折服，也再次坚定了我的修炼之心。以前面对社会，对人生的种种疑惑也逐渐消除，不再为找不到人生的目的和方向而感到迷茫，也不再为恩怨愁苦不得解脱而忧伤。相反，我为生在大法红传的时代感到幸运，我为选择了一条生命返本归真的路而倍感自豪。回首这一路，从仇恨大法到得到大法，我感恩于当初给我发邮件的不知名的法轮功学员，我的父亲，那位阿姨，没有他们的讲清真相，我至今还在谎言的毒害中。我也要抱着同样的善心去帮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希望更多寻找人生真谛的朋友能来了解法轮功，也许这就是你要找的。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九评一书面世已经三周年了，而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也已经超过了2860万。下面让我们来听听人们在他们的三退声明里都说些什么。
从小听历史老师讲，台湾正处在水深火热当中，孩子们都上不起学，看看我们多幸福，能坐在明亮的教室里上课。长大以后才知道台湾经济是多么的发达，那时我迷茫了。刚开始听到或看到一些关于腐败的事，我愤怒了。当听到很多维权的人士被打压，我沉默了。当看到89年六四天安门广场屠杀的真实图片时，我震惊了。当我粗略看完九评后，我感觉受骗了。这就是我们的党，被当作妈妈一样的党，就是代表人民一切利益的党，骑在百姓头上拉屎的恶棍。如果再让这个党存活下去，还不知道有多少无辜的百姓死于非命。这就是为什么上天要灭这个剥削压迫人民的恶党。我声明退出党团队及一切的相关组织。中国大陆夏冰。
现在普通老百姓真的很惨，有些人三餐都没着落，农村的人更苦，甚至还要卖肾才能给小孩交学费。 可是贪官污吏却挥金如土，这些钱可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住房把口袋掏空，教育把家长逼疯，医疗把生命送终。苦难的同胞，我们的出路在哪里？退出中共，解体中共，退出来好好活着，命最值钱呀。中国大陆宁斌等43人。
我误入共产恶党这个邪灵附体的邪教组织，我目睹了这个邪教口是心非，颠倒黑白，用谎言欺骗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众。因为我看到党内的腐败，再加上邪恶之手又逆天叛道，惨无人道地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民众，犯下了滔天大罪，是天要灭党。我在此严正声明，坚决退出共产邪党及其一切附属组织、党员、团员、少先队，彻底抹去受的印记，一退保平安。
看了九评共产党及相关文章后，我们明白了共产党的本质就是暴力加谎言，邪教加黑社会。天灭中共在即，我们听懂了上天的启示与警告，不做他的陪葬品，彻底与这逆天叛道、无恶不作的共产邪党划清界限。因此我们严正声明，退出以前参加过的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中国大陆、桂杰、小英等。
中共自建党以后的历次运动，迫害死无数的善良人民，有中共恶党的一天，人民的生命就得不到保障，中华民族就不会兴盛。所以我们要立即摆脱这个邪灵的控制，特此声明退出党团队，找回我们的良知与善念，选择美好。中国大陆，文芳、王桂芬等。
校园兴起退党热，师生踊跃支持三退。11月19日是九评共产党面试3周年的日子，在过去的3年间，揭露中共谎言的九评一书，就像一个春雷，给中国大陆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从谎言中震醒，退出党团队的人数已高达2860万人。目前在校园里面也正引起师生的高度关注。大纪元网站收到了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等各大高校越来越多的退出中共党团队的声明。很多师生打电话到退党服务中心，表达对中共的不满，并且表示要退出中共组织。一位在山东就读新闻系的女大学生在退党后表示，很多学生都对中共长期封锁信息感到相当不满，渴望知道外界更多的真相。他说会去传达退党信息给更多的学生。另外，发生在中国大陆大学院校的抗议事件也频繁增多，这也显示中国国内校园里有越来越多的人不畏中共强权，挺身表达自己的不满。以下是来自大陆两位以化名吉利和平安的大三学生的退党退队声明。我们俩是大学3年级学生，今天听闻天安门自焚事件的真相，感到非常震惊。共产党在中国为非作歹，倒行逆施了50多年，这个民族看不到一点前途和希望。高校里的学子想到未来，大多感到渺茫，整个民族被压抑得透不过气来。我们渴求早一点拨云见日，见到民族振兴的那一天。其实共产党是附体在中华大地上的癌症毒瘤，是使每个国人承受苦难的罪恶根源。因此我们分别化名吉利和平安，声明退出其党的附属组织共青团和少先队，做有良知的中国人。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书法家刘希同举办书法展遭绑架。2007年11月12日晨， 山东青岛市市南区法轮功学员书法家刘希同和夫人刘爱芳被青岛市李沧区湘潭路派出所绑架并非法抄家。2007年11月3日至8日，刘希同先生在青岛市出版艺术馆成功举办了为期6天的书法艺术展，上千人参观了这一展览。青岛电视台、青岛早报等多家新闻媒体都做了报道。该市的一位领导说，在青岛举办了这么多次书法展，这是最成功的一次。有的领导还对主办单位说，你们办了一件大好事。因为青岛早报在开展的前一天就做了报道，青岛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和政法委得知消息后，指使青岛市公安局、文化局等部门在刘先生布置会展时就对他和主办单位加以威胁，要求撤销书展。开展当天，许多特务便衣在展馆内活动，门口甚至还有便衣对来参展的市民说，里面都是法轮功，别进去。刘希同先生家住青岛市市南区，是青岛市著名书法家、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曾先后在安丘、中国书法进修学院、邮电部青岛疗养院任职。因修炼法轮大法，曾先后2次被非法劳教，遭受迫害。在非法劳教期间，就有人造谣说他因为练法轮功而跳海自杀，使书法界和认识他的很多人误以为真。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2007年，刘希同先生为弘扬传统文化，先后在山东潍坊、安丘等地成功举办了个人书法艺术展，受到各界好评。潍坊电视报等5家新闻媒体积极报道，不明真相的人在观看了刘希同先生的书法展后，所谓刘先生自杀的谣言不攻自破。书法界的同行更是对刘先生通过修炼自身境界提高后的精彩作品感到震撼。11月12日早晨8点左右，青岛市李沧区湘潭路派出所警察绑架了刘希同先生和夫人，同时非法抄家，家中2个女儿的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打印机等全部抢走。刘先生的许多书法作品也被抢走，甚至连带有福字图案的书法作品都被说成是法轮功的东西一并抢走。11月13日，湘潭路派出所非法以所谓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对刘希同先生刑事拘留1个月，强行绑架到位于青岛市大山的第一看守所。刘夫人因体检不合格而看守所拒收，湘潭路派出所警察在向刘希同先生的女儿勒索5000元后，给刘夫人办理了取保候审。只因刘先生是法轮功学员，恶人就如此惧怕，草木皆兵。如果问心无愧，又为何这样惧怕？李沧区的警察又为何到市南去抓人？正是恶党害善良，欲盖又弥彰。
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美国乔治亚州州长向天祈雨。向上天祈雨在中国古代比比皆是，这种祈的意思超出了现代人的理解范围。现代人到寺院去烧香拜佛，往功德箱里投钱，都是有条件有代价的，大概意思就是说，我出了钱了，你得保佑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每逢遭遇天灾，除了祈求上天的庇护外，最重要的是反省自己哪里做得不好，连皇帝也要下罪己诏，就是责罚自己的意思。据殷商史书上记载，商朝的开国君主成汤在位时，因为久旱无雨，作为一国之君的成汤就沐浴斋戒，在桑林旷野中向神祷告，并深刻反省自己的执政过失，结果天上降下了大雨。这种传统在中共篡夺政权以后就被丢弃了。中共几十年来向国人灌输的是无神论和及时行乐、追求金钱的观念，但这一中华民族传统在台湾却被保留了下来，至今未变。新闻中常常有消息说，台湾总统及各地县市首长到庙宇上香跪拜，祈神保佑国泰民安。其实这不只是中国人的传统，凡是上天眷顾的地方都存在，也都发生过神迹。2007年11月13日，美国乔治亚州州长桑尼·珀杜率领众官员与宗教界领袖约250人，于上午11点45分聚集在州政府大厦外的广场举行祈雨祷告。在典礼上，珀杜请求大家祈求上天降雨时心态要恭敬虔诚。美国东南部的乔治亚州、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正遭遇百年大旱，特别是包括亚特兰大在内的乔治亚州北部85个郡因为干旱都进入了紧急状态。该州两个主要的饮水源拉尼尔湖和阿莱图纳湖的水位严重下降，其中拉尼尔湖最多只能支撑4个月。珀杜州长和众人的诚心感动了上苍，第二天14日晚上神迹出现，乔治亚州干旱地区降下了暴雨。这样神奇的事情在乔治亚州发生已经是第二次了。1986年，乔治亚州也曾发生大旱，当时的州长哈瑞斯率领大众在卫理公会教堂举行祈雨礼拜，结果真的天降甘霖。事后哈瑞斯回忆恭敬祈雨时的情景说，你真的可以感觉到上帝与我们同在。乔治亚州两任州长在任期内所发生的天降甘霖，展示给世人一个答案，也就是只有人在虔诚恭敬仰仗上苍的心态下，神迹才会发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